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是何等的渺小，何等的脆弱。一个感冒菌，就让我们这么多人被感染，也让我们敬礼你的怜悯、你的恩典、你的痛哉，也敬礼你的作为。我们只有感恩再感恩。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圣的主接着你的话语来和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的拯救，是我们的依靠。我们感谢你，完全的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恳求圣的主来分别为圣，让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。也接着你的圣灵，接着你的话语，来和我们说，每一位说话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我的声音大家还听到吧？很好，谢谢鼓励。好，在我进入马太福音以前，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，让我很感动。这个照片的两个人都是非常重要人物，这个乔红的太太乔婶小金子。坐在轮椅上的93岁，旁边的是 James 玉牙医，他是一个牙医。若是大家有看今日华人电台，他有他专门的一个电台节目。福音旅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，除了过往的这3年，因为疫情没有。每一年都举办，而他们都是义务的。我有水，谢谢。我有水，对，再见。他们都是义务的，没有任何为自己的盈利做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不容易做，为什么呢？James Yu 这个医生，他有一个负担，因为他看到湾区，看到三藩市，太多华人。尤其是那些妈妈们，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没有机会信主，没有人向他传福音，他就想到了这个办法：福音旅行，在船上有吃有喝，还有同伴。然后他也鼓励那些年轻的：“你不能来，把你爸、妈妈、爸爸送上船来。”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是比我还大年纪的。儿子把他们送来，但也有好的，有儿子陪同一起来的，他的事工让我和阮长老非常的感动。我们是觉得出力不讨好，他一毛不缺，但是很多人还有抱怨，这与他无关，是船上的问题，就说怎么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，东西太咸了啊，怎么都是这个菜。可不可以换一点中国味道的菜？我们这次在船上，你不可思议，每一顿晚餐有人吃面，汤面有肉燥面，有牛肉面，都是他去争取的。我们在这2个星期里边，10天在这10天里边，2次的主日崇拜没有停过。第一次阮长老负责，第二次就是乔红的太太乔婶负责。在2次的主日崇拜，乔婶都有呼召，苦口婆心的呼召，让我很感动。她这么大年纪了，可以在家里享福，不必要这样子吗？还坐的轮椅耶，苦口婆心的宣教，在呼召。这个是我们这次的讲，他不算是讲员，但是被请的一个。人之一，他是香港很有名的歌星，叫黄凯欣。我这个人现在是既不看中国电影，也不听中国歌，因为实在没这个时间。所以他们说他很有名。明天晚上教会请了张汝京弟兄夫妻来我们当中分享。我是听他太太讲，这个人很有名，他去网上查。但是呢，他也来到我们当中。唱不同的歌曲， 为的是借着他的诗歌，让人能够认识耶稣。他一手井旁的妇人，撒玛利亚妇人，把他的人生，把他的见证完全刻画在我们面前，非常的感人，非常的感人。这是我们的团队了，我们姐妹会的，你看到了，你都认得。我们的周伯母来了姐妹会两次，今天早上看到她微信，她又发烧又咳嗽，但我相信她下次还会要去。满生姐妹是第一个被感染，为什么呢？第一天我们当中就有一对佛教，我们的组里，他是把所有参加的80多个不到100个人分了很多个组。那这对佛教徒夫妻在我们的组里，我们一看他不信主的，我们就问他你信了耶稣没有？他马上说我是佛教徒，也是属灵的征战。第三天，这个佛教徒的太太就跟着我们这个 group 的人接受主了。没有想到他的先生。首先咳嗽发烧，因为那天我们太热情了，给他们捧着一个 big hug，结果满身第一个被感染啊。后来陆陆续续，这是我们这次是到阿拉斯加，就是在船上照的了。我们都太懒了，都没下船啊，在船上照的。好，那我就要开始我今天的马太福音了。那我估计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家里都读过了，我就不要再读啊，因为我怕我们的时间不够。大家都有读过吧？如果没有读，等一下查的时候再一遍读好了啊。马太福音第10章，也是差传宝训。耶稣基督差派12个使徒出去传道。他把传道的内容、传道的地点、传道的方式都告诉他们。更重要，他也赐给他们传道的权柄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93岁的老太太，93岁呀，坐的轮椅，从西雅图到三藩市，再从三藩市上船，何其的不容易！但是我们去的人都可以和你见证。他声音响亮，中气十足，一讲讲30、40分钟，完全没有老人家的现象。你也不可思议，我们当中的周伯母，来我们当中的周伯母，每一天啊在甲板上走路，比任何人都走得好，走得多，也让我很感动。真是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意义，看到这个乔婶生命的使命。93岁哟，他大可以在家里享福，但是他出来就是要人，借着他的见证，借着他的分享，能够信耶稣啊。今天只差半章了啊，10章1到22，这个主题就是传福音的预备。这一段呢，也是马太福音中的第二篇讲章，它的简纲就是门徒宣教的预备，1到10节。门徒接受接待的原则是1到15节，这也是我们刚才背那节的经文。你们不管去谁的家，去哪一城哪一村，要先去找怎么样那个好人。后来下面我们会解释什么是好人啊。门徒遇逼迫的预备，传福音会遇到逼迫。当年的门徒会遇逼迫，今天你传福音。也照样会逼迫，因为我们周围不信的人太多了，而不信的人，他们有他们一套的哲学。我们在中间下船的时候，我们到西雅图的 Chinatown 去吃一碗馄饨面，那个服务生很可爱，大概是20几到30岁。因为觉得他实在是可爱，我们总是找那个可爱的、顺眼的传福音。那我们阮长老就问他：“你信耶稣了没有？”他马上变板起面孔，本来还笑眯眯的，板起面孔说：“我只信我自己。”所以，当我们传福音遇到人家说一些话，蛮不客气的，也不要讶异， 因为他不认识真神。主耶稣第一个段落一到十节，主耶稣是门徒权柄。第一节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出污鬼病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在新一本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赐给他们胜过污灵的权柄，可以赶出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。耶稣叫了，耶稣主动的，你就可以看到，既然耶稣呼召我们，他必然与我们同在，他必然加我们力量，他必然给我们这个权柄，所以我们不是孤单的，我们有他同在，有他赐的力量，有他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不怕。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，门徒呢，就是那些跟随主、愿意接受主训练和管教的人。主耶稣把这十二个门徒做成一个完全的见证，他榜样，并以他们为房角的基石。这在启示录里边有很清楚的讲。城墙有十二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，看到了啊，在马可3:13-17，还有6:12-16，都有记载类似的经文，你们自己可以去查考啊。而马太记载的最详细，就像前面说的，这一段也被称为差传报讯，耶稣差传门徒出去宣教，主耶稣差传门徒出去宣道，预告他们日后的遭遇。以及他传道的优先对象，内容包括了事工的对象、事奉的范围、路上的装备、据他们居住安排等等。主耶稣给我们十二个门徒的使命是什么？啊，给他的事是什么？有这个权柄，就是要他们去传道，啊，这也提醒我们。他给我们差遣我们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，让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同样的话语，我与你们同在，我与你们同在。他给我们这个权柄，他既然差派出去，差派我们传福音，他必然会负责任的。我们会遇到像刚才那个年轻的姐妹，我只信我自己，但我们也遇到一个很有趣，我特别。我不应该有那种的偏见。我特别遇到那些很有学问，可是我认为很聪明的人信了耶稣，对我的信仰有极大的帮助。我常常想，这些人这么优秀，怎么会信耶稣了？要什么有什么。就像明天晚上张汝京，我们因为是姐妹啊，大家不熟悉，你可以问我回家去问问。你们家里学工程的先生，没有人不知道他。他是半导体的先驱，在上海创办了中信，是创办人。我们去了他那个村，就是整个的那个，他整个在江那边，你进到里边几百户人家，你就听到诗歌的声音，祷告的声音。每一家几乎都有查经班，就是为了让那些不信的人信耶稣。他建了那个村，也是给每一个人买这个房子，很便宜的，有一栋房，而且每一个房子，我们到了其中的一个家，他的房子就像我们现在的家一样这么大。他的热心，他的爱心，他爱主爱人的心，把福音在那个地方张江传开了，何等的恩典！因为他不辜负神给他托付，神给他的使命。神今天不偏待人，对你对我都是一样。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为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。那这个名字的内容，好像使徒、使者。差人，受差遣的人，西门是听从的意思，彼得是石头，那细节我就不再去念了啊。第三节，腓力和巴德罗麦、多马和虽利马太、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打太，这个我也不再念了。第四节， 分瑞党也就是极进派，这是新译本的翻译。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在我们读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你就发现马太是如此的谦卑。他记载他自己，他怎么说？税吏马太，这可是他记载自己记载的，如此的谦卑。他已经悔改了耶稣，啊，他已经悔改信了耶稣，但他没有忘记他信耶稣前的身份。税吏马太，他能够成为一个从一个罪人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是耶稣的恩典，耶稣的救赎，耶稣的拣选。十二使徒的名就在这边，在这个时候，我请 Erica 放一下这个十二使徒的名字的儿歌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我们大家都可以背这个名字，而且这个儿歌非常好。Stop sharing。好，我希望我等一下还回得来哦。好，好，不客气。我当年也是借着儿歌，把十二使徒的名字背下来。呼召我，主也呼召你，在这边那个我应该是你，主也呼召我，主也呼召你，他不偏待人。我相信我们的王师母、关师母、刘艳萍、曹略都会唱这首诗歌，都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学的。那在座其他的人我不知道。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，他呼召他们，也呼召你，也呼召我。十二使徒的排名，彼得两兄弟和雅各两兄弟都排在前面的四位，都是这样固定的啊。福音书把腓力、巴多罗买排在第五和六位，使徒行传则把多马排在巴多罗买之前，马太排在自己排在多马之后，与马可、路加相反。雅各、亚拉斐的儿子则排在第九位，达太排第十和十一。与分瑞党的西门排名上下，达太可能就是犹大雅各的儿子，加略人犹大是最后的一个。加略是犹大省的一个支派，十二是以色列支派的数目，可分为三个组，每组四个人。每组的第一个人彼得、腓力、雅各都是相同。门徒传道的对象，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。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。外邦人的路在加利利地有希腊人的诚意，就是外邦人了啊。那里的居民过的一种和犹太人完全不同的生活。那撒玛利亚是以前北国以色列的首都，北国灭亡了以后，亚述帝国就把一些亚述的人异族迁到了北国。以色列人回归后。在撒玛利亚，仍然有一些异族的人杂居在他们当中，信仰不纯正，而且在基利森山上建圣殿。 有自己的祭司和礼仪，曾被犹太人破坏过，因此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。他们的城镇位于巴勒斯坦的中部，北边临加利利，南接犹大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，大家都绕道而行，不要经过撒玛利亚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但耶稣却来到撒玛利亚的井旁，向这个井旁的妇人传福音了。他知道他们会来打水，耶稣借着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爱世人，爱你也爱我。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新译本就说，却要到以色列的家，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。以色列家就是神的选民，迷失的羊，羊是有主人的，以色列人原是属主的，属神的。他们为什么迷失了？因为他们偏行己路，就像羊走迷了路一样。羊是没有不认识方向的，不像狗。啊，他们出去了就迷路了，就回不来了。主耶稣要门徒先会去自向，先去向自己的同袍传福音，然后再到撒玛利亚和外邦人的城那里去。使徒行传第一章8节就讲了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马太福音28章也讲了同样的话。啊，这次我在船上更有深刻的体会。也许虽然是人在船上，脑子还想着我下船要讲马太福音第10章，有压力啊。深刻的体会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不可思议。我们这次船上除了我们这一个组，大概80多、100不到100个人，华人以外，船上还有很多的华人，很多是从广州来的，啊，不可思议，他们的数目字应该远超过我们这个 group。我是带着使命上船的，参加福音旅游吗？过往的日子。总是抓住每个机会传福音，最后还没有真正的有机会向这些人传福音，开口了一两次，都碰了钉子，就有点挫折感。虽然已经是蛮有经验的老资格的老基督徒了，但是被人家顶两次以后，那种挫折，管你信不信了，但是仍然会为船上这么多的人。吃喝玩乐，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吗？你把他们送上船来，又把我们这么多人摆在这个船上，这么多的基督徒，岂不也是有个目的吗？那在这个光景中，我就体验到为什么先向自己的同袍传福音。我就发觉我们的团队。没有几个人和那些也有很多的外国人，有很多的越南人，也很多的美国人，还有泰国人。我们似乎是并没有团队，我们这个组似乎是没有人向外国人传福音。为什么？语言通啊，讲起来也流利嘛，因为我们平常。在家里很少向外国人传福音，你既然不操练，有这样场合的时候，讲了前面几句，后面就不知道讲什么。而且这些中国人也让我们忙个不完。有人听到阮章老师广州人，我们组的啊，就很兴奋。中国人还有本土的观念，哦，原来你也是新会的。他的妈妈还是他爸爸也是新会的，就距离拉近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先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，然后你向你自己的同胞传福音。当那个佛教徒接受主的以后，突然之间怎么样？眺望了我们传福音的热忱，也鼓励了我们。有人信了主，我们就巴不得下一个也信主。 就这样子就开始吗？感谢神，这就是那个信主的 Lisa。哎，她本来答应我今天来姐妹会的，啊，我想希望她也没有感冒。她的先生第一个咳嗽，她的先生第一个咳嗽，然后我们还不晓得。大家就上去，你看我们这些人都上去给他一个拥抱嘛。所以2天后还是3天，满身就说他咳嗽了。然后神鼓励我们，我们在因为下船的时候，他都让大家到 casino 里边排队等着下船嘛。那我们在那排队等着下船的时候，就坐在那边等着下船的时候，阮长老旁边这个妈妈，其实。他的年纪，我叫他妈妈不应该，他和我差不多。他自己走到阮长老面前，我看你像个好人啊，这是他的话，我转述的。他叫李慧芬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。那送上门来的阮长老多开心呢、啊。阮长老说：“请说，请说。”他就把他的问题讲了，那他就回答了他的问题。他就谢谢他，转身要走。阮长老说：“我也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呀。”结果就这样子，他儿子给他买了这个船票，他是在阿拉米达那边住，所以就上了船。没有想到，你看这个姐妹李慧芬多开心，接受了主，不仅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不管是 Sunnyvale、Cupertino 啊。Almond Valley、San Jose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有诸多诸多的中国人。你不要像，你若是不愿意向印度人传福音，因为我们家那个 court 4家人，2家中国人，2家印度人，但至少抓住机会向那个没信的中国人传福音。我们跨一步，跨一步出去对接。两边都是中国人，求神给我们这个胆量，给我们这个负担，让我们体贴神的心意，愿他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也许还不愿意跨出去，我们先为我们的邻舍这些没信的祷告，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这种的负担、智慧，还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门徒传的内容，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。新译本，你们一边走一边宣扬说天国近了。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代价，是我们白白的得着救赎。我们理所当然，也应该让别人因我们能够信主耶稣基督。别人因我们能够信主耶稣基督，要看到我们生命的不一样。我们的生命信耶稣改变了。其中一个讲员他说，他以前愁眉苦脸，自从先生的就是那个黄凯欣先生8年前在母亲节那一天，突然心脏发作，倒在地上就离开世界。他不能再开心，因为先生不在了。从小家庭的环境经历了很多你不可思议的那些的经验，让他的脸都是愁苦的。但是信了耶稣，整个人改变了。他为什么在30岁的时候，他在一人之家香港，他能够信耶稣？他讲了一点，我觉得我一定要在这边也和大家分享。他说在小的时候。小学的时候，有一个他的邻居大姐姐，把他带来教会。然后那天他去教会，有2件事情到今天他都不忘。一个是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；另外一个是耶稣喜爱小孩，好像是这样子。所以当他这个期间他没有在教会。他竟然在地下钱庄做发牌分派的，那些人拜假神，他就拜了各种不同的假神。但他 的人生没有平安，满了恐惧，很内疚。他知道这样的工作不好，他没有别的出路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向他传福音。他突然想到，小的时候那个大姐姐带他教会神爱世人，虽然在外人看来瞧他不起，但这一节圣经再次提醒他神爱他。所以他就那个时候30岁接受了耶稣，他接受了耶稣，因着种种原因搬去西雅图，然后就开始服侍主，何等的感人！可能我们的孩子，你的孩子都已经结婚了，都已经很大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孙辈把这些短歌教给他们。我从小就记得《约翰福音》3章15节怎么唱，也都是和我姐姐哥哥学的。神爱世人，耶稣喜爱小孩，这些短歌种在他们的心里，有一天他们会需要的，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。啊，主的道路是一条得与舍的道路，你得到了这么多，而不舍的话，你怎么能期望再得呢？你舍得越多，你越多的得着。单单在传福音的事上，你就会经历到；单单你在善事上，你也会经历到。神不偏待人。门徒随身携带要简便，腰带里不要接带金银铜钱。腰带是讲外袍的腰带，那个腰带是这样子折上来。折上来的啊，然后这里边可以摆东西，啊，口袋就是你背了一个皮包，那个口袋可以摆食物啊，褂子就是里边的衣服。因此，主的仆人奉神差遣到神子民中间工作，你不需要为日常生活所需做格外的准备，不要带金银铜钱，不要为了物质金银铜钱来担心，啊，因为在哥林多前书，保罗也说了，主教传福音的人靠着福音养生，这一条信心的路，一个信心的路，我们的主会负责任，啊，主的仆人对神要有信心，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若是今天主封差遣你去做宣教士，就像我们的晏如，就像我们的希腊，他们不是带着足够的钱出去。你常常听到他们在筹款吗？对吧？是不是筹款钱不到，他们就不出去了呢？照样传福音。就现在，他回来美国述职，你看到他在美国，他没听过传福音。那些泰国人，他家的聚的住的地方，楼上楼下的泰国人，还向他们传福音。然后三澳 C 那边有2个泰国青年，他带领他们，他希望为这些年轻人建立一个团契。那一群的泰国人，他觉得他们需要一个牧者，需要一个泰国的牧者，他特别费功夫写信到泰国。哎呀！神垂听一人的祷告，这对泰国牧师夫妻就来了3澳 C 牧养那边的教会。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有使命的人，你我都是神已经把使命托付我们了。不管我们是不是宣教士，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。哥林多，不，提摩太前书6章17节告诉我们，属父那这些今世富足的，不要自高。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后世被是给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这是讲的一般的人呢，那更何况我们神的子女呢？我们是神的儿女呢？下面一句更重要了，你要知道哦，不管你今天有多少的财富，你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你也不能带什么去。我参加了无数次的追思礼拜，棺材里除了躺了那个人， 身上一套衣服，可能戴了一个戒指，可能戴了一个镯子。That's it，没有带什么去。不管你在世上赚了多少，不管你的金银财宝多少，没有看到有几个金元宝在棺木里。固定住在好人家，你无论进哪一层哪一层，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就住在他家，直住到走的时候。你们无论进哪一村哪一层，都要打听谁配接待你们。哦，这边更清楚了，这个好人是讲到对方他配不配接待你，接待你的人是他神看得过，他配得的。接待神的仆人是有福的。当你看到这版本，谁配接待你们？新译本因为现在分享的更清楚，解释的更清楚。所以好人呢是配得的人，配接待的人，要到打听那里谁是好人。再一方面呢，解释就是这个人有心追求神国度的人，心里渴慕善功的人。所以，主的仆人也要有智慧，要打听谁是敬畏神、炫目善功、乐意接待神仆人的人，造就了对方，也造就了自己。门徒无论进哪一层、哪一层，他们接受被接待的原则，就是要打听，先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，然后就住在他家，直到走的时候，因为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他必然也会尊重神的仆人，也会接待神所差遣的仆人。你进那里去，进他家里去，要请他的安，请他的安就是把基督的平安赐给他。因为什么呢？主的仆人代表着基督，基督就是平安。凡乐意接待主仆人的人，就有份于主的工作的人，也在主里是主的同工。基督自己就是平安。有主同在，就有平安。这平安乃是基督所赐的平安。帖撒罗尼迦后书3:16，愿是平安的主，愿是平安的主，岁时岁至，亲自给你们平安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有没有基督的平安？基督的平安有没有在你心里做主？你有没有把基督的平安带给？你的邻舍，这是何其的重要！今天我们都在求平安，尤其疫情、战争、天灾人祸，每个人都希望平安。我们有没有把基督的平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？那家若配的平安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你们；那家若不配的，你们所求的平安乃归你们。那新译本呢？如果那家是配得的，你们的平安就必临到他们；如果这家是不配得的，你们的平安乃归你们。奉差遣的人就是主的代表，有主的权柄和平安。所以接待主所差遣的人，就是接受主的同在和平安；拒绝主所差遣的人，也就是拒绝主的同在和平安。我们有接待过和拒绝过。接待主的仆人吗？为什么？第二个小段落，若遭拒绝，就要离开。14到15节，凡不接待你们、不听你们话的人，你们要离开。要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，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。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一次。当法利赛人离开一个外邦地区的时候，通常做这个象征性的动作。表示与外邦人的不洁无份无关，《使徒行传》里就有讲到，啊，你有向传福，你有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被拒绝，被你向人传福音被拒绝时，你的反应是什么样？我的妈妈向人传福音，她来到这边，有一个很爱主的姐妹。带着我妈妈去探访，她说：“刘妈妈，这个人不信主啊，我已经和他传福音了几次，他都不信了。啊，你是老人家，啊，我想不一样，就带我妈妈去。 我妈妈还在刚坐下没有多久，我妈妈这个人是非常主动的，就开口和他说：“耶稣爱你呀。”他耶稣爱你刚刚出口，对方啊就把一个锅子啊，怎么一甩扔在我妈妈面前，对呀，出去出去。我妈的反应是如何？那人家赶你出去，你能不能不出去？我妈站起来就和那个姐妹。那个姐妹也很尴尬嘛，因为我妈这么大的年纪，而这个人这么样子不礼貌，那两个人就走。我妈还是转过头来和他说：“耶稣爱你呀，你现在没有感受到，你终究会感受到的。”那人又说了一声：“出去，出去。”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阿摩拉所做的。比那个城还容易受呢，让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索多玛和阿摩拉因罪恶之重，被神将火焚毁灭。啊，听见救恩的福音却仍然顽固拒绝的人，他面对将来的审判、将来的刑罚，恐怕会比那些无知的罪人更严重啊！这圣经讲的，我们都会面对神的审判。他怎么看你？你是怎么样的态度对他？门徒受逼迫的预备啊，要领饷像蛇，训练像鸽子。我猜你们去要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领饷像蛇，训练像鸽子，如同羊进入狼群。羊的本性非常的温顺，而狼则非常的凶暴、残酷。所以羊在狼群中，羊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而危险。灵巧就讲聪明有见识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指蛇在自卫时，当它受到攻击，它自己自卫的时候，它的警觉性很高，它会躲避危险。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传福音要学像蛇那样，知道如何躲避凶险，如何躲避那些不信神的人对你的攻击。而不被他怎么样伤害？主耶稣首先预备门徒宣教会遇到逼迫，也是预备我们。我们传福音是有会有遇到压力、难处、逼迫的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训练鸽子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受逼迫的时候，信徒必须要怎么样？灵巧像蛇，躲避在隐秘处。躲避恶者的攻击，训练像鸽子。鸽子遇到逼迫时，遇到敌视，受敌视，它会逃啊，会飞呀、啊。我们在人群中要保守自己的安全与纯洁，不同流合污。被迫害时，我们要记得逃避。那个见证就不讲了啊。防备人群的逼迫，你们要防备人，因为他们在。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，也要在公会里鞭打你们。公会是犹太人最高的会议，有70个议员组成，他们有权审判一般民事和宗教案件。被判有罪者可予以鞭打，只是他们没有权利处死刑。约翰福音18章31节，公会就是象征宗教的权势，会堂也是各地的犹太人一起查经聚集的场所，敬拜神的场所。会堂象征了宗教的环境，我们就看到防备人群的逼迫。张路加牧师在我们教会布道会的时候讲了他父亲的见证，后来我们到了他父亲的家教会，也亲耳讲到他父亲在冰天雪地的时候，他们逼迫他的爸爸去洗刷每一个茅坑，茅坑里埋了大便和冰啊。而且要把那些兵一个个的夸下来，我们没有经过那样子的，神怜悯我们，也是神恩待我们。但是多少人因着信仰受的逼迫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我想鸿雁师母对这方面了解的更多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。诸侯是统治者，包括了罗马的巡抚、地方官等。诸侯君王 象征了宗教的权势。因为我们不输这个世界，所以世界恨我们。他们既然逼迫了主，也就要逼迫我们。在约翰福音15章，主耶稣立时前已经把这个受逼迫的事情很清楚的摆在门徒的面前，预备门徒的心，也是预备你我的心。主给我们苦难的环境，其实也是因着爱我们，因着有苦难的逼迫，我们更紧紧的仰望依靠主。因着有苦难的逼迫，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，自己的需要，也是因着苦难的逼迫，让我们经历神赐的智慧和聪明。圣灵是当说的话，你们被浇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么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时候必是给你们当说的话。怎样说话，就是说话的方式，说什么话，说话的内容。信徒遭受逼迫和反对，不要凭我们自己去应付难处，要凭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主。信靠主的人，必不至于羞愧。罗马书9章33节，不管在什么样环境，我们坚定的依靠他，他不会让我们蒙羞，因为你们不是自己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父的灵是因为我们侍奉主，遭遇逼迫时的扶持和安慰。那怎么样安慰？我们听了太多国内的传道人和我们分享，当公安来查他们的时候，抓他们的时候，问他们：“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来这边干什么？”他们的回答，让你实在是知道，不是凭自己说的，是神给的智慧。有一个人在路上，他要去参加他们的查经，在路上就被公安抓了。那公安说：“你去干什么？”他怎么说？他心里一直在祷告：“我去我的弟兄家，去看望我的弟兄。”也没说错呀。公安就放了他。家人逼迫也临到，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，儿女与父母为敌，害死他。这个本这一节所描述的情形，历史上不管是在中国，在外国都有。因着信仰受到家人的逼迫，受到儿女的检举、逼迫，在没有信仰和自由的时代，国家和国家里，很多这样的情形发生。你想，最痛苦的莫过于因为也信耶稣，受到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儿女的逼迫。曾林芳老牧师在湾区多认得他，他已经被主接去了，也是我们的关圣母关牧师的院长。我上过他的课，还上了好多个课。他就班上和我们讲，他自己也和我讲，因着信仰，他被家人赶出去。完全的赶出去，不认他，一毛都没给他，就这样被赶出来。但让我最后感动的也是，他进了神学院，接受装备，也一路走过来做神中心的仆人。最后，他的兄弟姐妹没有人供养他的父母，养他的父母还是他。非常感人的，神的仆人，神必负责任。敬畏神的，什么都不缺。人来到底必要得救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忍耐是压不倒、打不倒，必然得救，不是指免于沉沦，乃是指得以被拯救、脱离恶人的手，也可指基督。当基督再来时，免于受主的惩罚，忍耐是应付被人恨恶的最佳原则。世人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主，所以他们逼迫基督徒。我们的对付的政策是什么？我们要忍耐。唯有进入基督的忍耐里， 才能叫我们得救，脱离恶人的手。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3章3到5节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最后一个小见证，我们到北京去探访袁湘成牧师，非常非常有名的家庭领袖。他已经离开世界。我们带了很多的圣经，那个时候圣家还不可以进去。那袁师母老带着童工来旅馆，向我们拿圣经。那后来我们离开前就去他家探访他。袁师母就告诉我们，当公安把袁湘成牧师抓起来的时候，22年还是20年之久，关在监狱里，关他那个房间，直到你的腰部这样子，所以你站不起来，啊，大小便都在里边。所以当袁牧师22年后，被放出来的时候，他不能站起来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？他们有好几个小孩，那袁师母在家里怎么过日子呢？这是我亲耳和阮长老听到的。每一段时间，他在他的门口，一打开门就一包报纸包的钱，没有停过。神样乌雅，雕饼供应以利亚，爱神的人，神是知道的。神没有应许基督徒不遇见苦难，神没有应许我们姐妹同工们你不遇见苦难。但在这个光景中，我们看到有他的同在，他不会不管我们，有他赐的平安。因为他借着各种的管道供应我们的所需，见证他是那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爱你、爱我、救我们的神。我们蒙受了这么大的好处，一个重要的目的，我们要分享出去，让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认识他。我们要为我们周围的人多多在神面前献上祷告，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祷告，有一个爱灵魂的负担，有爱灵魂的迫切感。我的一个朋友，我也在姐妹会分享过，我一心一意向他传福音，我觉得总是要抓住合适的机会。那天他来我们家，我妈就赶快抓住机会。我已经很主动了，我妈比我更主动，向我的朋友，她叫杜艳萍，传福音。那我看我妈太积极了，我说妈，你给啊那个太太就说，刘妈妈，我先生是独生子，台湾人，他一定要祭祖的，所以我不能信主。当初答应嫁给他的条件之一就是要祭祖这件事，刘妈妈。那当他这样讲，我就告诉我妈，我说，而且我的名，我说话的态度不好，妈，你不要逼人家，就这样子。我妈就错过了这个机会。就在那个星期六，邱兴代在我们教会有分享信息，我就打电话要找他，想叫他邀请他来教会听他的信息。结果对方说，他现在在 Stanford 医院。前一天晚上洗澡，临睡前洗澡，在洗澡间昏倒。那时候才只有40来岁哦，在洗澡间昏倒送到 Stanford，所以刚好第二天我打电话嘛，就第三天就离开世界。我懊恼了很久很久，我若是闭着嘴巴不讲，让我妈传福音，她信，她蒙恩了。他不信，至少我们尽了本分嘛。哎，我却不让我妈拦住我妈。你怎么知道你还有明天？ 你怎么知道你旁边的人还有明天？我们要珍惜今天，我们把握住今天的机会。好，我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接着马太福音第十章宣教的预备来提醒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爱世人，你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赦免我们常常是冷漠的，赦免我们常常忽略周围内心的人，赦免我们爱心不足。恳求你继续接着你的话语和我们每一位说话，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求你的爱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，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。谢谢主耶稣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